我们刚才听到潘宏弟兄的祷告，说我们神州弟兄姊妹愿意神回应神的呼召，真的很感谢神。我相信神不断在向我们呼召，我也相信，也愿意我们弟兄姊妹每次听到的都想到是神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听神的话来到殿里敬拜就不会徒然。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翻开自己出的经文，格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六节。最后一句哈，第九章的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另外一处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从六节读到六节读到十节。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一同来读：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赏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另外我们还有一处是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耶稣雅记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耶稣雅一章的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是你的爱你拣选我们，主啊，也是你的爱赐给我们有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常常在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好的活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要的是什么，我们当种什么，我们以后会收什么。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命令你说成就成，命立就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唯有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才蒙福，不单是今生，而是直到永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叫多种的多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耕田种什么东西，都是你种多就有可能多收。当然是在世界上有时候种多也不见得会什么会多收，因为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意外的灾难啊。当然你少种一定是什么是少收的，是没得多收的。那当然我要分享这题目之前，首先我们要跟那个宗教的所谓的行善积德来分开来。因为宗教说你做一件好事成就什么就报答你，然后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其实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神很多时候提到他的主权，特别在救恩上面，神说他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他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是提到他的主权，因为很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还有超过我们的能力去理解的。神要我们知道他有他的主权。神在回答耶伯 耶伯，耶伯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之后，朋友又跟他说你一定犯罪了又会改什么，耶伯觉得心里面很难过，他在那里呼求神，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明白解答我的问题。耶伯怎么回答他啊？神怎么回答耶伯呢？他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一句话耶伯就知道他必须谦卑。因为实际上我们人是很有限的，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更加应该知道，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就是绝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追求。但是呢，神有他的主权，但并不是神是一个为所欲为没有原则一个暴君，让我们无所适从。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给我们启示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他是有智慧，也是公义，也是慈爱，他是有原则的。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他的心意，我们才有方向可以走。那么今天要分享这个多种多收，就是他的一个原则。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九章的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保罗说这是确实的，是实在是这样子的。那么在那段经文里面，他是提到这种金钱用于教会的事工，要奉献，要帮助弟兄姊妹他们的缺乏，这种是一种重。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工资4000块钱，拿掉2000就剩2000了，对不对？拿出去就意味着就少了，奉献也是一样的，帮助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拿出去就意味我的钱少了。但这里面保罗说那是种，如果你知道你拿种子去种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我拿了一担种子去种，我家里就少了，我不去种了，不可能。因为你有收成，那个当你收成的时候，你说60倍100倍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不是浪费掉，而是有收获的。那么在加拉太书6章7-8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读到6-9节，他说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然后呢，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叫轻慢不得呢？神是不能给你欺骗，也不能让你嘲笑神。你看神我做这样你又怎么样啊，好像神没有对你有办法一样的。不要轻慢，神是轻慢不得，因为神是真实的，神什么都知道，而且他会按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报答个人不同的心思意念他的行为。那后面呢，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欺骗，你以为你种瓜想得豆，不可能的，你种什么就得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然后下面一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那么情欲是什么呢？情欲它就是人的本性的罪，罪的本性。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在翻开加拉太书5章，看看情欲的事是什么。加拉太书5章19-21节，加拉太书5章19-21节，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前面一点点的地方，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同来读，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情欲的事就是罪的本性，它就是英文就是sinful nature， 它罪性所表现出来的叫情欲。那么这里面列举了不少，但是它最后加一个等类，等除了这些还有更多。其实我们自己应该心里面知道哪一些是出于人天然的犯罪的本性所做的，哪一些不是。那么如果顺着情欲撒种的话呢， 主要是必从情欲收败坏。你们有没有种过东西然后坏掉没有收成的？如果种一个马铃薯，想发芽长出更多马铃薯，那马铃薯地里烂掉了，一无所得，浪费你的功夫。而且有时候不单是光那个烂掉，会周围的都什么，你知道一块番薯烂掉会周围的叶什么也会影响，也会烂掉。所以呢，这种说败坏就是它的结果是跟你所种的是相称的。因为你当然你享受了你从情欲而来的这些的罪的一种快乐，但是最终你收到的是一种败坏。所以最后说，保罗说很清楚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今生如果行在罪的本性当中，他是不配承受神的国，不配承受神的国。相反，圣经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再看看加拉太书5:22-24，到底圣灵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很熟悉，一同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因为我们的邪情还有我们的这种邪情的私欲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活出来的就应该是圣灵的那种的表现。圣灵的果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收成什么。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从物质方面去劝勉我们弟兄姊妹要多种多收，我是想到属灵方面。但是呢，当我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的中心在讲到人在物质上面要尊荣神。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中间我们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么在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后面在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又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么我看到马丁路德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很清楚讲到教会对传道人的亏欠。他说很多的传道人因为生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再去从事俗世的工作，放下传道的工作。他说这样的话神一定会怎么，一定不喜悦，神一定会管教教会，教会是自己受亏损。我当时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这个，我说我讲不讲呢？因为很多人作为传道人不好讲这些事情，好像觉得弟兄姊妹亏欠我。那我愿意说弟兄姊妹相信这是神对我们自己说的话，好，不是说哎呀好像亏欠了陈弟兄，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已经很感恩我弟兄姊妹在这里能接纳我，能有我机会能够服侍，而且也给我很多的支持，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对我很关心很接纳。但是我看到教会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因为呢，我们常说工人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那我们一句话就搞定了，我给了工钱就搞定了，你就好好的理所当然怎么怎么做。实际上呢，这里面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 保罗有一句话对格林多教会这样说，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的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他的意思说，属灵的事情不是比属肉体的事情更宝贵吗？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的身上，那么从你们收割养生之物，那难道这还算大事吗？意思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我看到圣经这样的教导，那我就想起其实工人的工价，我们不是把神的仆人当成雇工，如果我们把他当成雇工的话，这个工人慢慢的也把自己当成雇工一样的了。因为雇工的话一个小时多少钱，下班了就没事对吧，你去上班这么一个小时10块钱20块钱，那我干几个钟头你给我几大钱嘛，对不对？这样的话让工人也成为一种雇工的心态的话，其实最大的损失就是教会，当然包括工人在里面也是一种损失。我就想起去年那个是去年前年了，我们在San Diego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当时听到那个有一个，我们去的早，那天下午还没有正式大会的时候，有个小会讲到大陆河南那边传道人才40来岁，然后呢因为教会付不起他们的那个生活费，他们是离家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建造教会，一个家庭在那里40来岁，因为付不起他们，其实在那个地方他的生活费只要300-200块钱就够了，但是教会付不起，所以只能把他们撤退，叫他们自己去就是从事世上的工作去养生。哎呀，我当时听了很难过，我觉得神的国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不是不需要工人，如果不需要工人我们都可以去做熟识的工作，对不对？大家都有手有脚，为什么呢？不是，其实我看到的是今天真的撒旦会利用这样的一种像让教会跟传道人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关系，消灭教会，让教会软弱。我当时听了后我真的很有感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呢真的体贴神的心意有多少，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讲到这一段话的是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我们要体贴的是神的心意。我知道作为传道人不要指望，也不要期望说哦，弟兄姊妹你给我多支持我就高兴我相信我要经历的是神的供应，经历的是信心。上次那个有亲戚过来看我们，他要支持我，他说我们现在很宽裕要支持你们觉得我们做神的工作不容易，我跟他说感谢你，但是呢你留着，你好好为我们祷告，如果你们夫妻同心合意为我们，不单单是我们，是所有传道人，你所认识的传道人为他们祷告，如果神圣灵很清楚感动你要你去支持他们的时候，你就很就甘心的顺服圣灵带你去支持他们。我说我要经历的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支持我，而不是说我向你说哦，我有困难你支持我让我经历它，因为我得到的是从人而来的帮助那没有用，我经历到的是神给的那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的是信心。其实传道人有信心不单单是传道人一个人得益处，而是教会每个人都得益处，因为我们会凭着神的心意按照他的信息来供应我们，这是最宝贵的。圣经也说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有施赏的却更增添，有怜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圣经在这个财务方面讲到人所付出的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的话，神一定会报答他。但如果你说 哎呀，我只是出于人本性的同情可怜，不是因为出于神的心意的，不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去做的话，你所做的也是徒然，也没有益处。当然我已经说了，今天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这是因为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所看到的，我觉得成为神的仆人我必须讲，因为这是关乎教会的事情，也不单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教会有这些的问题。那么金钱的奉献呢，其实只是表现我们属灵的一个光景，最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光景如何。作为传道人，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上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一同来成长，这是最愿意看到的。那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到底就是我们希望多收什么。我们讲的题目是多种多收，当然刚才讲到财务上面也是一种种跟收的关系，因为你种了你付出去，其实神更大的祝福我们，那我们在属灵方面的也包括物质方面更丰富，也是一种种跟收的关系。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一种属灵上面的，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知道希望我们多收什么，我们才知道去种什么，要不然我们去种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方向。我还记得我来了我们教会不久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讲过说你要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应该还有相当量的人会记得这个题目，你要什么。那个当时有门徒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只能为今生去活着，但是心里追问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其实自己都讲不清楚，都不清楚我到底要什么。但是呢，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满足于今生的物质上面的丰富就够了，我们知道我们要神，我们就是要需要神。但是呢，也很可惜，当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慢慢的我们的眼睛会从神的身上转移开了，看到别的世界，别的东西把我们挡住了，让我们看不见神。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回到从前的观点里面，我们要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一旦眼睛离开神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在四世纪里面经常有一句话重复出现的，他说因为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怎么任意而行。当你没有王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方向，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没有一个管教带领你的，你就任意而行。圣经在箴言书说，没有意象民就犯事。我以前还不太明白这句话，为什么叫民啊？没有意象民就犯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象就是指神的话、神的启示、神的心意。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没有神的启示，他就犯事。犯事就是他不受限制，为所欲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方向不是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凭我们当刚才讲的顺着情欲去撒种，我们喜欢撒什么就撒什么。但是当我们知道神有意象很清楚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是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你当怎么做。我相信人有自私的本性，但是其实没有信主之前也有很多人没有完全自私。我们听过武志红他讲到，他原来主持老年人节目的时候，很希望让他们能够有快乐。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真的有个忧国忧民的心。我最近读了于姐那个红包，还有陈潇他们推荐于姐的一篇文章，我去看了。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已经会想到中国的一种观点会如何，评级社会上面，特别是当官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大胆的评级出来。他的目的就是想敲醒他们，他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对国家的一种感情，一种爱。我想起以前范仲淹很小很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读过他的书，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他说 燕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看到人家流离失所没地方住的时候，他说哎呀，巴不得我能够建很多的高楼大厦，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居住。我相信他的那个心是一种宽广的心。但是很可惜的是，就像以节，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主的时候，他只有这样去做，但是找不到最根本的方向跟力量，他找不到解决的出路。但是今天我们找到了，我们活着要什么呢？我们希望在哪里多收呢？圣经说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很多啊比较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从小就教导小孩子，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荣耀神是我们一生的目的，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圣经说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活着作为基督徒，就是要去宣扬神他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进入这个光明的，宣扬神他的美德。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话，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当我在读神学这一年多的时候，我慢慢去思考，我原来只看到说哎呀，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就是让他更好一点。慢慢我就发现，其实呢在我们的观点里面，这个世界我看的我越来越清楚，就是只有神跟魔鬼两个在征战，也就是说正跟邪在征战，也可以说善跟恶在征战。圣经说如果我们不成为圣洁的神的工具的话，器皿的话，那就会成为罪的或者魔鬼的工具。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你要不就是荣耀神，要不就是在撒旦的那边。那么我们被拣选出来是基督的精兵，我们站在基督的阵营里面，我们实际在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哥利亚在那里骂阵，哥利亚骂的是谁啊？他当然本来就是骂的是以色列人啊，对不对？但是大卫怎么说？他说你在辱骂永生神。我心里面很清楚，觉得如果我们谁软弱的，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名有没有得荣耀的问题。如果我一个人的名不好没有关系，但是大卫犯了罪之后，他跟神祷告说我当当得罪你，因为他想到他得罪神的时候，其实神的名不得荣耀。所以我也很清楚知道，作为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人跌倒绝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是他个人的事情那还算小事，而是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一跌倒的时候，是神的名不得荣耀。有一个人比一个例子，有一个老牧子，他说如果你的房子着火，然后你甘愿的在外面在唱歌让你的房子着火的话，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房子是连着别人的，你的房子不单是着火烧毁了，会把别人的也烧毁了，那就是大事，我们不能不管。所以我觉得说作为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个心，任何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不是他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别人跌倒他着急干嘛？因为那是关乎神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意的话，你经常去帮助他也只是为了他，我觉得那还不是真正神的心意。你是因为不让神的名在他的身，在他的世上跌倒的上蒙羞，你去帮助他。所以作为教会，为什么教会那么重要？我们总是要聚在一块，我们总是要彼此要合一，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身体，你说我的手受伤了，我只能说我的手受伤，其实我就影响到整个人，影响整个人的健康，也影响我整个人的一个形象。所以没有分你跟我。 当我们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认识他是我们人一生的目标。我相信我出来也是要认识他，我要更多的经历他。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去遵循他的旨意，侍奉他。我们如果在这一方面多种，也一定不后悔，一定会有多收。我们这样的话，才不会把我们的时间、金钱、智慧浪费或者种在无益的事上，最后我们收的是败坏，没有益处。我们刚才读的《耶稣雅第一章的第八节，神对耶稣雅怎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假如前面是种的话，后面就是收。前面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常常读神的话，另外呢要昼夜思想，不是读了就忘，要去思想。那么他因为这样子能够让你去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话，不是挑那些我喜欢遵守的就遵守，不喜欢遵守的我就不遵守，是遵守他的一切话。然后他所要收的就是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果前面是种，后面就是收。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荣耀神的话，那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遵循神的话，就是我们所要种的。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精力投在这一方面，以后你才有多收。我觉得读神的话，神的话的重要性已经不再需要强调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只会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讲到圣经多奇妙，怎么怎么样，让他来看圣经。对基督徒，神的话的重要性不必强调。我们的口头禅都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就是说，没有神的话，我根本不懂得怎么走，因为没有灯、没有光的话，你怎么走？没有方向，会跌倒，会软弱。我们来翻开诗篇十九篇的第七到第十节。诗篇十九篇第七到第十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读一下神的话，请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神的话多么的宝贵。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怎么说？他说比利亚的人，比利亚的那个信徒，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会咸？就是贤惠，他的贤是就是有高贵的品德 normal character。 他为什么会咸于呢？因为他后面说他们甘心领受之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之道是与不是。在神的眼光看我们贤不贤，贤惠不贤惠，有没有好的品德，讨不讨神的喜悦，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实际上基督徒跟别人，我们比别人聪明在哪里？我们比世界的人有什么很贤惠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经，他们可以买一本圣经，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要去遵守，但是我们相信。 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聪明、信心、力量，这是每个人愿意去渴慕他的人都会经历的。大卫作为一个王，他很忙很忙，他都是打仗，在他一生当中很多的打仗。但是呢，在诗篇里面他说，早晨我要听你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也就是说，他每天早上他都会来读神的话，他都要把他的心是告诉心意告诉神，而且呢，让他一天都要警醒。所以作为我们是基督徒，与世人分别的就在于神的话。那么除了读神的话之外呢，还有思想神的话。就像刚才耶稣也说，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为什么要思想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一下子说，哇，圣经那么难读不懂，一下子说，哎呀，圣经太简单了，对不对？很平常，一读就懂。圣经这很奇妙，它也不像很多的那种，你知道我们说隔行如隔山，如果你现在去读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那个行业的书，你真的是读不懂。圣经也不像这样的书那么晦涩难懂，但是呢，也不是马马虎虎就能读懂的。你要读神的话，必须用心去读。用什么心呢？一个是渴慕的心，你要渴慕神，也要渴慕神的话，而且要谦卑的心。你要先承认人自己的有限，无论是智慧，无论是能力，无论是品德，很多都有限。你要谦卑的心去读，而且呢，甚至是要忧伤痛悔的心去读。如果神的灵感动你，你用忧伤痛悔的心去读，对照你自己，知道你的罪，知道你的不足，知道你的亏欠，而且神就关照你，叫你怎么去对付你自己的时候，你是需要有忧伤痛悔的心，你才能读懂。所以读神的话也不是随随便便去读，但是呢，无论你有知识没有知识，只要你用这样的心去读，都能读懂，这就是神的奇妙。诗篇第一篇，这是我从小就背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在第一篇就告诉我们，神的话也是这么宝贵，而且是有昼夜思想。这样的话呢，才像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棵树在溪水旁，因为有神的话不断在供应我们。我们很多人都有体会，如果你的神的话真的你去读了去想了，当你在呼求的时候，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安静去祷告，神的话会告诉你当如何行。这是很奇妙的。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没有思想，我们还是没有聪明，我们还是把它读过像世界的书一样读过去，对我们的得益有限。当然耶稣也后面的是，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就要我们去遵行。只有去遵行了，才能够体会到神话语的真实还有它的宝贵，你对神才有真实的信心。我曾经这样讲过，如果你拿了医生的处方单把它放在家里，你永远对这个医生没有信心。你只要把他给你的处方去拿了吃了好了，你才有信心。同样的，神也是一样，神的话不是要我们放在家里，而是要我们去行出来。圣经里面多处说要遵行神的话才有福。耶稣为门徒洗脚，洗完脚之后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说你们若知道这样去行就有福了。也就是说，我是老师再这样做，你们是徒弟，你照样也去做就有福了。 没有的话就没有福。雅各书第一章的22-25，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圣经没有说光听到就有福，当然耶稣说你们有福了，你们的耳朵有福了，你们今天听到以前很多人没有听过的一样的好的信息。但是呢，光光听到，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还是不够，这样的话变成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我们说欺骗自己的良心。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殿，我们在干什么？我们都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很渴慕的心来亲近他，来从他这里得到力量，愿意行他的道。最后呢，要分享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为了更多的去寻求他、认识他的话，参与侍奉是一个值得你去重的一件事情，参与服侍是值得你去重的一个事情。圣经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同样这句话也跟我开头所讲的，跟其他宗教说行善积德，我做多少好事神报答多少，这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按神的心意去做。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知道人家去拜偶像，哪个去供奉在那里，或者把偶像 去搞搞卫生就可以。实际上圣经说神不像偶像，好像缺少什么又我们去服侍一样的。到底我们服侍神什么呢？神要我们去做什么吗？神自己完全能够打理他自己，对吧？不要我们去服侍。但是我们说服侍神是什么，其实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按照神的心意去工作，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切当做的就是一个服侍。当然我们会提到服侍具体的事工，很多是体现在教会，在一同，像我们今天一同的参诗、一同的敬拜，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体现在你去帮助个别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去带就是关心外面的教会外面的人，都是按心意去做，都是一种服侍，具体一种事工。你不能说我服侍我就光天天在家里不够，你会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给你有感动，你会去做。其实呢，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有些人说哎呀，有家庭多麻烦，对吧？有家庭是有很多的麻烦，但是在家庭里面你却可以在操练当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有些单位说要找人一定要结婚的，不结婚的不要，为什么？不够成熟。教会也是一样的，你只要教会里面去服侍了，你的生命才慢慢会成长。你如果天天坐在那里，神没有办法去成全你，要成全圣徒，割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在一同的敬拜、一同的传福音、一同的相爱照顾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了神的名。很多人被神的名吸引，就是看到教会的爱，看到教会的同心，这是一个见证，就荣耀神的名，这是一种服侍。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去服侍教会，你才会体会耶稣基督他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的心。成为众人的仆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强迫不来的。保罗也说他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甘心这样去服侍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在他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 最后耶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有什么呼唤？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人没有被牧养的时候，如果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圣经说如羊走迷，如羊走迷。一个羊在旷野里面，如果没有牧人，那么豺狼很快就把它叼走了。如果一个羊在哪里的话，很快就给豺狼叼走了。当你去牧养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生意，他的心意，他本来是神的儿子，甘愿降卑成为人的众人的仆人。当然服侍教会服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总知道坐在台下总比站在台上要容易，对吧？当然不是说要准备讲章准备什么难，重点是你站在上面的时候，更多的人会盯着你，更多的人要看着你。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这一些人工人是什么？像一台戏，在上面让众人去观看，是透明的，没有什么隐瞒的，人家都盯着你，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你可以在暗地里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没有人说你，你却以为哎，没人知道，我可以沉沦在那种环境里面。当有人在当中说你的时候，监督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有福的。所以我有一次听陈潇说他妈妈，他说我妈妈以前不冷不热的时候他也痛苦，现在呢太火热了他也痛苦，因为他妈妈会经常会指出他的一些问题。我跟陈潇说你是有福的，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在帮面来监督你是有福的。我愿意做一个让众人去监督去看的人，因为这样你才会成长。你有错的时候你会及时就知道，你会更加的神会关照你鞭策你，你才会跑得更快。我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在想，我不配去服侍神，我怎么配？但是我转念在想，我说我又怎样才配呢？难道我没有遇见神吗？难道我没有经历吗？神的恩典难道没有彰显在我的身上吗？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配呢？那难道世上有一个完全人吗？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王，大卫犯了奸淫罪杀人罪，摩西神说他在神的全家敬忠的，他也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他叫石头出水，他就砸了两次，表示他有他的软弱。所以每一个人没有说要等到我完全了，我觉得我可以了，我才来服侍神，那是没有那一天的，绝对没有那一天。我再知道如果我不服侍我会更软弱，真的，你不服侍你会更软弱。很奇妙的是神的话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说，若有服侍人的又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他说若有人服侍人的又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这个服侍的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去做对传道人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他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也就是说神会给你相应的力量让你去服侍。因为神要工人去成就神他自己的工作，他必会加给你工作所需要的力量，这是很奇妙的。所以绝对不是靠自己我要怎么做，而是神他有够用的力量在你的身上，你没有服侍你没有体会。圣经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圣功，这话是可信的。要读监督的职分，当然我们不能说教会有一些人是为了那个位置去做，但是如果你的心真的是羡慕圣功的话，圣经说这话是可信的，它是可以让你去相信而且去做的。耶稣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我刚才听到唐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说 神说神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唤，我们都愿意奉献我们自己。但愿我们不是一世的火热就把它冷却下来了。其实在出来之前，我跟弟兄姊妹是一样的背景，当然我是生活在中国广州，大家是在美国洛杉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一边在医院上班，一边在服侍教会，一样跟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服侍。我没有说我们每个人神召教会那么多人全部出来，我还没有这样的感动。我也相信神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意，但是神召教会如果有人愿意出来的话，我相信绝对是神的心意。如果你真的心里面相信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更好的成长的时候 的愿意的话，我相信神一定愿纳。其实哪个地方都是庄稼多工人少，不单是我们教会，哪里都是一样。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愿意在属灵上多种，属灵上去多种一定多收，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支持跟鼓励，而且我也希望因为我一个人走上去能够激发更多的人也成为神的工人，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觉得我不能做什么，但如果我能够所做的能够激发我们弟兄姊妹，我就心满意足。那假如我有什么软弱让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真的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我也为所有的传道人祷告，常常为传道人祷告，这是我们自己教会蒙福的一个最好的种。你要种的就是为传道人祷告，去支持他鼓励他，跟他一同来奔走这个天路。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所以我们所有开一个门徒训练班，我听老金说只有五个人报名，我说我们应该跟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他不能参加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好处，也不是某个同工为他自己的益处，而是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学习。你的时间花在神的事上，花在学习上面，绝对没有坏处，绝对是值得的。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信主之后一直在家庭教会里面成长，从一开始慢慢一点点的服侍，直到后面神又给我有培训，借着这里神学院的老师到国内去很多的培训，开阔我们的眼界视野，让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知道有很多神的国度需要我们去服侍的。所以我相信你在主里面所投入的绝对不是徒劳。但愿那个主导文说，我们这主导文前面说门徒教跟耶稣说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主导文我们天天都念，我想我们也不见得会去思想他的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导文应该成为我们的心愿，让愿神的名，我们的父，个人地上的人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首先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但地上姊妹每个人都尊他的名为圣，让那些不信主的人也认识耶和华的名，尊他的名为圣。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就是神跟撒旦的一个征兆，让神的名为圣，这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地上还受拦阻，在天上不受拦阻。拦阻就因为有撒旦，因为有人的罪，人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他的旨意就受拦阻。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也让我们记住圣经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他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锈坏，也没有摘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在神那里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把时间精力都放在神那里。如果我们的财宝我们都在地上的话，你当然你的心就在地上，你会为你今生一切这几掌财宝去劳力，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要在哪里。但愿我们从财务上用我们的财务来尊荣耶和华。在属灵的事上，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他的话语上面读他的话，思想他的话，遵循他的话，这样的事情上去多去重，以致我们能够去服侍神更加的殷勤。因为这绝不是徒然的，到了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收成不但是30倍60倍甚至是100倍的收成，神的话绝不徒然返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愿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每个人快跑跟随你。主啊，愿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不为自己而活，是 为我们而死的主而活。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你，因为你把我们从罪当中拣选分别 出来了。主啊，你要我们那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让我们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知道我们在何事上都要去种。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种在你的心意上面，好让我们有100倍的收成。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更好体贴你的心意。谢谢主。